俄罗斯最新宣布准备好同乌克兰无条件谈判。中南海前所未有，北京警卫区现移动。同抗中共，美日非达成防卫共识。经济崩溃前兆，央行一月新增贷款创新高。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2月11号俄乌局势传来大消息，当地时间2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在接受俄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同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他表示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以谈判结束的，俄罗斯对此亦都做好了准备，但谈判需要建立在现实的情况之上。这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他的政府高级官员首次明确地提出愿意举行无条件的谈判。随即这条消息立即引发国际舆论关注。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在宣布这项新决定的同时强调，谈判需要建立在现实的情况之上。普京的所谓无条件显然是有条件，而原机就在补充的讲明之中，谈判需要建立在现实情况之上。对此有观察人士分析，这个现实情况可以有三个层面的理解。最高层面的是以承认俄罗斯占有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新的四州为前提展开谈判并达成协定。第二个层面是以承认俄罗斯占有克里米亚和新吞并的乌克兰四州的局部，并在确保乌东地区高度自治的条件之下和乌克兰谈判并达成协定。第三个层面是以承认俄罗斯占有克里米亚，确保乌东地区自治为条件，俄乌谈判达成协定。这个现实情况是开战前的情况。看起上来，韦尔希宁这次提出的和谈的底线条件可能就是克里姆林宫将固化战前领土现实为基础，作为终结战争的最不坏的选择。由此可见，战争所带来的武器、人员和财政消耗和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和收入的打击，已经对克里姆林宫造成了空前的压力。目前俄罗斯面临的战略现实是打不赢、输不起、撑不住。然而在这个背景之下，怎样平衡打不赢、输不起和撑不住的三个要素，确保俄罗斯特别是他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和颜面得到最佳实现，可能就是摆在克里姆林宫面前需要仔细衡量的重要因素。另外亦都有观点认为，由于打不赢、撑不住的形势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讲寓意迫切和鲜明，针对新情况，普京的选择可能是在输不起方面展现适当的弹性，在寻求对俄罗斯来讲什么程度的最不坏条件下和乌克兰达成协定，作出一定的让步，以期保住他的基本颜面，保持战前现状，并给予克里姆林宫主人某些象征性的有利条款，以达成结束战争和和平协定。与此同时，外界还注意到在俄乌战争即将满一年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计划在这个月20到22号访问波兰，展现最具标志性的行程。外界猜测拜登有可能在访问期间对乌克兰进行特访。近日因为中共间谍气球侵入美国领空，让美国上下进一步意识到中共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美国和他的盟国将会出台更多的抗共、反共的措施。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在2月11号中共军部的一条消息引发了外界关注。根据专栏作家周晓辉在大纪元发文指出，2月11号中共军网和解放军部推出的一则报道，标题是北京卫戍区某团锤炼官兵应急应变能力，演练设险局，随机出特情。报道提到演练设计的两个险局，一个是前方道路被炸毁怎样处置，一个是敌方派出无人机展开侦察，并出动人员从侧翼集表怎样应对。该团领导仲表示， 为了有效提升官兵应急应变能力，他们在常态化演练中构设险局、难局、危局，不断提升训练和实战的耦合度。对此，周晓辉分析指出，北京卫戍区演练设险局、难局、危局，以提升应对各种突发事情的能力，应该和中共现在面临的困境有关。一方面，中南海高层担心住西方反共态势的全面形成和中共全面的抗衡，西方不排除通过高科技进行斩首行动。虽然西方这样做的概率目前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在中共进一步威胁世界之后，西方会不会考虑这个选项，亦都是未知数的另一方面。中南海高层更加担心中共内部包括军方的开明和不满势力可能会突然发动政变，亦都担心有人利用现役或者退役军人生事以武力逼供。资料显示，北京卫戍区隶属中共陆军总部，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它主要担负的责任是保卫首都安全，保护中共领导人的安全，以及在战时掩护中央机关转移或者是撤离，防御外敌、反恐和震暴等。亦都因此，北京卫戍区被称为御林军。坊间有这样的讲法，控制了北京卫戍区就相当于将半个北京掌握在手中，而北京卫戍区司令历来由中共军委主席指定，任用他所信任的人。而已经稳坐卫戍司令三年的傅文化，应该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最后，周晓辉评论指出，现在傅文化掌控下的北京卫戍部队紧跟形势，开始演练在险局、难局、危局情况发生的时候应该怎样应对。从侧面讲明，中南海高层处境不妙，正在为难以预料的非常事情做准备。在2月9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造访日本，和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双方就反对中共侵犯南海和东海达成共识。菲日领导人在会后发布共同声明，表示将通过和美国签署三边防卫协议进行实质防务交流，反对中共霸权政策。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希望借这次会晤帮助日菲两国建立针对台海危机的政策。小马可斯今年一月曾经访华，并且获得价值200亿美元的协议。但是这次访问之后，中非关系不单止没有好转，反倒下滑。这个月初，菲律宾和美国签署协议，同意对美国开放更多基地，保障南海安全。新增加的一个基地距离台湾300公里，亦都是最接近中国的一个地点。如果台湾出现危机，美军可能会在菲律宾的基地发动行动。日本媒体认为，现在日韩台澳以至菲律宾都和美国形成轴心，构建西太平洋对抗中共弧线，以推动地区合作。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国经济危机频现，中国地方债券已经开始出现违约，央行再次大放水。根据中共央行1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4.9 兆元，超过预期的 4.2 兆元，还比暴增了 2.5 倍，突破去年1月份的历史新高 3.98 兆元，创单月的历史新高。中国今年亦都提前开启地方债发行，1月地方债发行规模近6500亿元，较去年12月暴增6倍。专家分析，这个是经济崩溃的前兆。据网名我就是我幸福花开近日爆料，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国际资委实际控股的青州城投全资子公司青州恒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生债务违约，2023年1月中旬到现在，应支付的利息不支付，亦都不给预案，各个部门推诿扯皮不作为，投资者无奈发微博维权，说他们相信政府才投资这个平台的，但是收到消息说这个平台没有钱了，咁让佢哋感到非常恐慌，请求政府归还佢哋嘅利息同本金。北京市民张炎11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点解出现咁多拆迁现象，就係拆迁能够赚钱， 实际上一些地方官员以拆迁的名义套取国家之财，他还披露北京一个地区拆迁的内情，2016年开始拆的，到现在7年未拆完，钱花得差不多了，他们150亿同银行拿来去拆迁，然后将这个钱分了，哪个城头都欠钱，为什么欠钱？那个钱都在个人手里面，其实拆迁的钱就是银行的钱，政府担保拿钱去拆迁，拆迁完了以后再建。美国南卡罗罗纳大学艺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150亿能够从银行出来，银行的行长、涉及的相关人员，还有这个城市里面更高级官员，上上下下都打点通了才会允许，因为这个钱花的过程中怎样花的你也都不清楚，等于就是将钱扔入水里面，最后涉及的问题他一定要打通所有关节，就是权力沉遭腐败导致的所有问题，上上下下都在这里腐败，随便一些有权力的人就可以腐败，贪污非常多，上千万上亿十几亿的这样贪，这个就是中共的体制现在彻底烂透了，他的权力没有监督，这些钱已经花了，所以这个债务负担或者是坏账最后就掟给中央政府，掟给社会，中国老百姓受穷了，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权力沉遭造成财富的大洗劫、大抢劫，能够抢到的就已经抢完，其他的就等死。谢田认为地方债务不能够按时支付利息，银行网点都关了，街面、市面零售业在度大量倒闭，疫情几年落嚟，中国因为疫情死了4亿人，好多消费者冇咗，劳动力亦都冇咗，大家亦都唔消费，呢、这个就系经济崩溃嘅前兆。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呢、这个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